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神的叮咛我最爱。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大家好，我是永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神的叮咛我最爱。哎呀，我知道永恩很喜欢这个名称、
对，多好啊。神的叮咛我最爱。对啊，他是我们的大牧者，然后他的声音，他的羊是能够听到的。那作为神的小绵羊作为神的小绵羊小羊羔，也愿我们的心渴慕听到我们的牧者的声音，愿意听到就顺服。
是的，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也跟着我。
是的、
所以我很喜欢那首歌，叫什么来着？
轻轻听吗？
对，轻轻听，太好听。哎呀，那首歌我非常喜欢，特别是因为那首歌的作者是我曾经认识的一位姐妹。在新加坡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十几岁吧，她也十几岁。
我相信这首歌、只要是华人基督徒，没有人不会唱的。
对，张倩玉。
嗯，
这首歌啊，太感人了。
是，
而且真的是张倩玉生命的一种的写照。她很爱神，很热心的侍奉主，在她的那个年代。80年代的时候，在新加坡常常的举办特别的大会。她是一个很有魄力、很有领导力的一位姐妹，在领导着当时那个整个福音事工的主要的负责人。
被主大大使用的主的使女。
对对对，还曾经到过印度去宣教2年的时间。
哇，真的不起、
非常感动我的心，非常感动我的心。她真是用她的生命来见证她所写的歌。我一生只听随主的声音。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
今天我们要继续的请李天超弟兄来分享他的系列的信息。
对，大蒙眷爱的人。
大蒙眷爱的人、就是讲到但以理书，讲到但以理是一个大蒙眷爱的人。李天超弟兄呢会有一系列的但以理书的信息，那今天我们继续的请他来和我们一同分享。
我接着以前的继续来分享大蒙眷爱的人。那么在但以理书当中，我们知道天使加百列屡次对但以理说，称他为大蒙眷爱的人，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说因你大蒙眷爱，所以说我就以大蒙眷爱为题来跟大家分享整卷的但以理书。那么一说到但以理，就是他的大蒙眷爱，在整卷但以理书当中我们都可以都能看出来。而且但以理的一生是一个大蒙神眷爱的一生，有神的同在，有神特别的同在，心中光明，灵性美好啊。提到但以理，我们就不能不说到他的同胞以色列人，上帝的选民。上次呢我们也已经交通过。那么在但以理书当中，就是有关上帝的选民的一些预言有很多。那么但以理书啊，就是他预言把整个世界的历史一直到底的预言出来了，从巴比伦帝国开始，是不是、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千年国度的实现都已经预言出来了。所以说我们要看待今天的世界上的这些万事，我们最好是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待，用圣经的观点来解读。因为世上所有发生的事都应验在其中，应验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那真正的掌权者乃是我们所信的神、永生的上帝。
是的，
他对这个世界是有旨意和计划的。 是具有绝对掌控权的，他是天下万国的神，是万邦万国的主宰。经上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吗？又说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不论是哪一个国家，废王立王改变时候日期都是在神的掌握之下的。说他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这是在但以理书第五章当中所记载的。另外又说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我们的神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阻止他的手，或敢指问他说你做什么呢。说他一直在世上的列国中按公平和公义在施行审判，断定是非。从圣经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如果读过先知耶利米啊、以西结啊、阿摩斯书啊、还有拿鸿书啊等等，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神他是在世上列国中按公平和公义施行审判的神，他是断定是非的神。比如说对埃及啊、对以色列啊、对亚述啊、对巴比伦啊、对腓力士、对亚门、对摩押、对大马色、对以兰、基达、夏索、以东、推罗、西顿等等，我们在这些先知书中都可以读到对这些国家的审判。所以说大卫他说呀，他说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全地都有他的判断，全地都有他的判断呢。他不但判断世上的各个国家，也判断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判断在我们身上。我们肉眼所能看见的这个物质的世界，弟兄姐妹，完全是被我们肉眼所看不见的背后的那个属灵世界中的上帝，我们所信奉的神所掌管和统治的，完全是被他所掌管和统治。所以诗人说呀，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吗？诗篇103篇。又说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这诗篇135篇，还有箴言书21章。所以说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所有的事情要发生之前都必须得先经由上帝的批准和允许，不然的话就不会有事情会发生。所以说我们要相信上帝他那掌控一切的绝对主权。说无论是对国家也好，对个人也好，在属灵的世界里，所有的事情在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还没有发生之前，在属灵的世界里，在上帝那里就早已经先有了动作。在圣经列王记上22章那里面记载说，在以色列王亚哈还没有上基列的拉莫去跟亚兰国打仗阵亡之前，耶和华就已经怎么了，就已经使谎言的灵进入了亚哈王众先知的口中，他们就都异口同声地向王说吉言，又引诱亚哈王到战场上去阵亡。那么那些先知啊，他们妄称神的名，就对亚哈王说，说你可以上基列的拉莫去，必然得胜，因为耶和华必将城交在王的手中。这是在灵界里面已经先有了这些事情。另外呢，在约伯他还没有遭遇那一连串的祸患之前，在灵界里面的耶和华神与撒旦就已经先有了对话。总之就是说，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经由我们的神许可才发生的，都在为成就神的旨意而效力。因为啊，神他已经命定了一切事情啊，所要发生的事情都经由他的命令。就像圣经列王记上22章说，他已经命定要降祸以色列王亚哈一样，已经命定的事了。所以说我们基督徒看待世间的万事，应当具有属灵的眼光，从圣经的观点来出发，而不是盲目的跟风。这样呢，就需要我们怎么样，我们的心思意念要不断地被神的灵和神的话来更新改变啊，我们的心思意念要发生属灵的蜕变才行，要蜕变成有属灵的心思意念。原来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属肉体的，思念都是肉体的事，但是呢，我们蒙恩之后，主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上面的事，有属灵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心思意念要发生改变，发生属灵的蜕变，这样呢，我们也就会具有属灵的眼光。说任何一个人，哪一个人都可以，如果能像以诺一样在里面多与神有灵交， 与神同心同行，那个人他就会具有先知的眼光，目光就会远大。旧约圣经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以诺，是不是他就是多与神有灵交的人，与神同心同行的人，与神同行三百年嘛，说他就具有先知的眼光，目光特别远大。以诺呀，他预先在960多年的时候，他就知道洪水灭世的大灾难要发生，所以他给他出生的儿子取名为马土萨拉。马土萨拉名字的意思就是死时有洪水，就是他死的时候大灾难要发生。而他预先960多年就知道有大洪水的灾难要发生，要洪水灭世。那么他又预先多少千年就看见主耶稣基督要第二次再来审判世界。你看他的目光远不远大，是不是他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这是犹大书14节和15节。所以主仆宋尚杰啊，他曾有一句话说，他说多与神灵交的人都可以做先知，都有先知的眼光。从圣经当中啊，我们也会看到那些多与神在灵里面相交的人都有预见未来的眼光。例如雅各，他虽然已经年老目盲了，眼睛花了，这不能看见了，这是他肉体的眼睛，肉体的眼睛年老目盲了，但是在他临终前，我们却发现他却能以先知的眼光，他虽然不是先知，但他却能以先知的眼光来审视他的每一个儿子，如诗如歌的那些话，在圣经创世纪49章里面，那些话多美呀，多好，如诗如歌一般的，对他的每一个儿子的未来都发出预言。所以在先知但以理的那个时候，说到先知但以理就得说到他的同胞以色列人。在他的那个时候啊，整个以色列国都在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做王的时候就分裂为南北两国啊，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那么北国以色列呢，又早已经在主前722年亡于亚述。那么亡国的原因呢，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第17章。而南国犹大呢，并没有吸取北国以色列亡国的教训，继续步其后尘，重蹈覆辙，以致后来也亡国。他的亡国是在主前606年到586年。南国犹大先后三次分三批被掳到巴比伦去，最后一次被完全倾覆，犹大亡国了。那么第一次被掳的时间是在主前606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元年，当时呢是约雅敬在耶路撒冷做犹大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罪大恶极啊，对神不虔不敬，而且还胆大妄为地焚烧神话语的书卷。这约雅敬记载在耶利米书第36章，就是把耶利米所写在书卷上的那些话拿给他看的时候，他那时候冬天烤火，就把那书卷就扔在火盆里边，用刀割破扔在火盆里去了。耶和华论到他有话说，说他死的时候啊，无人为他举哀，他被埋葬好像埋驴一样，要被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外，被抛弃无人过问，白日受炎热，黑夜受寒霜。有关他的经文记载在耶利米书22章，还有列王记下23章，历代志下36章。这是第一批被掳，南国犹大第二批被掳的时间是在主前598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第8年。当时啊是约雅金，就是约雅敬的儿子，他那个时候都是世袭制嘛。约雅金在耶路撒冷做犹大王啊，约雅金又名耶格尼亚，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有关他的记载呢，也是记载在列王记下，记载在列王记下24章，历代志下36章。那么被掳后的他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是记载在耶利米书52章。那么第二批被掳的时候啊，就是25岁的以西结，他就是第二次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然后呢，他30岁就蒙召做先知。这是第二批被掳。第三批被掳的时间呢，是在主前586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第19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做王第19年，当时是西底家在耶路撒冷做犹大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有关西底家的一些事儿，在先知耶利米书当中多有记载。他后来的遭遇是相当的悲惨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当着他的眼前杀了他的众子，用刀剜了他的双眼，用铜链把他捆锁带到巴比伦去，囚在监里，直到他死的时候。那么关于这个犹大的被掳这件事儿，先知以赛亚就曾对犹大王西西家早已经有过预言，是记载在列王记下20章，还有以赛亚书39章。说不仅如此啊，在这些事情，就是犹大没有王国被掳之前，先知就早已预言了啊，这些事情都已经早已经在神的命定当中了。有关犹大被掳王国的这个原因，都早已经在大约160年前，就是在他还没有王国被掳之前的160年，也就是主前776年，先知阿摩斯在论到犹大时，就曾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人3番4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他们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我却要降火在犹大，烧灭耶路撒冷的宫殿。这是阿摩斯书2章里面记载，说犹大人3番4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所以说弟兄姐妹，我们不要3番4次的犯罪，这样的话3番4次的犯罪，神的刑罚也会临到我们。我们如果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也同样会遭受我们本不应该承受的那个后果。我们本应该是活在蒙福的光景里才对。那么另外啊，犹大他即将被掳王国之前的几十年间，上帝又借着先知耶利米一直不断地向他们发出警告，劝诫他们要向神悔改，离弃恶道恶行，改正行动作为，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一再地告诉他们说离弃恶道恶行，悔改归正，这是一个方法。再一个是他们要他们说，你们再不你就出城投降巴比伦王，把镜像伏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可是他们呢，这两样他们都不愿意看，也不愿意悔改归正，离恶从善，也不愿意投降巴比伦王，将镜像伏在巴比伦王的轭下。神所要求的这两样他们都不愿意干，他们不单不愿意这么做，而且呢还对传达信息给他们的先知进行藐视讥诮，迫害神的先知。先知耶利米本来是一位满腔热情的爱国者，却被他们所视为卖国贼。说你看，当耶利米说让他们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啊，把镜像伏在巴比伦王的轭下，他们认为你这哪是爱国呀，你这不是卖国吗？其实还正是爱国。真正爱国的人是一个明白神心意的人。说他们不听从神的话，离弃耶和华，拜偶像，抢夺，欺压，强暴，流血，不公不义，多多的犯罪，不肯悔改回头，以致神的愤怒向他们发作，倾倒在他们身上，使刀剑、饥荒、瘟疫、掳掠、毁灭临到他们，一次被掳，两次被掳，最后被完全倾覆。在耶路撒冷城被尼布甲尼撒王的大军围困期间呢，在耶利米书当中我们会读到，耶路撒冷城内是一片人间地狱啊，说因饥饿瘟疫而死在城中的人，要比丧身在外来刀剑下的人还多呢。那对此啊，有人呢根据圣经当中的记载，他曾有过这样简短的描述，他这么说的，说西安的众子成列地倒在家中，妇人变得心硬如铁，拒绝让婴孩吮吸奶水，年幼的孩子祈求面包却一无所获，少女企图在垃圾堆上寻找食物以减轻内燃的饥火，贵胄们也失去他们的尊严威仪，好像傀儡一样在街上漫无目标地走着。在饥饿最盛的时候，就是饿到顶点的时候，有些可怜的母亲不惜杀子充饥，把自己的孩子吃了，来不及掩埋的尸体引起病毒，使瘟疫开始蔓延，各种形式的痛苦都集合在耶路撒冷的城里。本来这是神的城，神的百姓选民所居住之地，应该是蒙受赐福的，结果怎么样呢？说当耶路撒冷陷落的时候，残酷的巴比伦王当着西底家的眼前杀了他的众子以及犹大的一切贵胄，然后又用刀剜出了西底家的双眼，即使 在刀剑饥荒瘟疫之下逃生的人，也不免要被掳为奴，踏上流亡异邦的行程。在赤鹤威吓鞭子催迫下，他们要徒步地跋涉险恶的旷野。在此同时呢，就在他们往巴比伦行进的这个途中，四围的列国还怎么的呢，还幸灾乐祸地在一旁围观叫好。那以东人怎么说的，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就是在一旁幸灾乐祸地围观，趁火打劫，使他们受尽羞辱欺凌啊。这让我们看见，弟兄姐妹，一个人呢，如果不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的旨意如何，怎么能够谈得上爱国呢？不仅谈不上真正的爱国，反而还会祸国殃民地使自己国破家亡呢。就像犹大王西底家所做的，结果是怎么使自己和整个国家国破家亡了？因为啥？不明白神的旨意，不听从神的话。也如当年的埃及王法老一样，是吧？我们在圣经当中读到了，他也是不认识，他说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耶和华，所以他就不容以色列人去，不放以色列人走。他哪里知道他这样做是在阻挠天上神的旨意，而使自己和全国的民众遭受了那么多的灾殃。那么还有啊，后来发生在我们近代的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有一位手段毒辣、野心勃勃、作恶多端、残暴不仁的独裁统治者，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也是那样。他与上帝所立的美帝国较劲敌对，结果也落得国破家亡。他在临行受死前还抱着他那本《克兰经》，大逆不道、无知地发誓否认说，他说我发誓没有上帝，只有真主安拉和穆罕默德。他也曾扬言要铲除抹灭以色列，结果呢，他没有抹灭以色列，没有铲除以色列，却被上帝借用美国把他给除灭了。所以说，凡是恶待以色列的国家和个人，最后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因为上帝曾对他的选民以色列有过那样的应许，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所以说，以色列是招惹不得的，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他蹲如公狮，卧如母狮，谁敢惹他？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这民数记二十四章第九节。那么此外啊，我们如果大家就是留意过的话，在媒体上我们都可能有眼见或耳闻，在去年2023年12月12号，53岁的土耳其议员比特梅兹，在他议会演讲当中，他怒斥咒诅以色列。他站在一个写着以色列是杀人犯的标语旁边，恶狠狠地说，以色列将遭受真主安拉的愤怒惩罚。但是这个话刚说完，就突发心脏病倒在地上，抢救无效不治身亡了。这就是他对以色列充满敌意仇恨，咒诅以色列的下场。你现在你到网络上去搜索一下这件事儿，立刻就会出来，你就会看见他在那地方演讲，比比划划的演讲，演讲的最后他说这句话刚说完就倒在地上了，倒地身亡了。所以说弟兄姐妹，就是我觉得呀，一个人知道明白并服从至高上帝的旨意是挺重要的，否则的话，我们所行所做所说的可能就是在与上帝反对，用脚踢刺，自找倒霉，自受亏损，还蒙在鼓里还不知道呢。说历史上每一个帝国都有兴有衰，兴有时衰有时，都是由上帝来掌控和决定的。那么我们看我们的主耶稣当年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做人子时，他的同胞犹太人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做附庸国的，但我们的主他并没有号召组织人起来推翻罗马政权的统治，他没有这样做，他也没有说篡夺罗马皇帝该杀的位，他也没有，他乃是服从了，该干啥干啥了，该纳税纳税，该咋地咋地。因为啥？因为他知道，他也看见，就连罗马帝国官员的权柄都是上帝所赐予的，都是天上的父所赐予的。所以当罗马巡抚比拉多审问他的时候，对我们的主说，说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那么我们的主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过。所以说都能看见神，凡事上都能看见神在掌权，天上的父在掌权。那么上帝啊， 他是公平他公义的，对谁呀、啊、他都不纵容，都一视同仁，就连他的选民以色列也不例外，犯罪了也一样要受到审判。那么当南国犹大他拒绝听从上帝借先知所传达给他们的信息，执意地反叛巴比伦帝国的时候，就酿成了亡国被掳的灾祸。当时啊，耶路撒冷被倾覆时的景象是相当凄惨的，以至于先知耶利米带着悲愁的心情坐下来叹息哭泣，为耶路撒冷唱哀歌。耶利米哀歌一书啊，就是带着呜咽的语气用眼泪写成的，流泪的先知吗？用眼泪写成的耶利米哀歌，带着呜咽的语气。先知耶利米啊，他先前所预言的种种灾祸后来临到的时候，他都亲眼目睹了耶路撒冷城被毁灭遭灾难时的那种惨象，所以说他就极度的悲哀难过。在耶利米哀歌第一章一节啊，第二章一节，还有第四章一节，都用了同一个词，就是和敬。和敬原文就是为什么，表明其中的痛苦是说不出的。比如说他说，先前满有人民的城，就先前呢耶路撒冷城里人烟稠密的这座城市，现在何竟独坐呢？为什么这么荒凉了呢？说主何竟发怒，主为什么发怒，这样大发雷霆，使黑云遮蔽西安，说他的怒气犹如乌云掩盖西安，西安宝贵的种子好比精金，现在何竟为什么沦为粗糙的瓦器呢？就说明当时的景况是相当凄惨的。所以说上帝选民以色列所留下的悲痛历史，弟兄姐妹，对我们有着很深刻的教训，写在圣经当中。上帝对于他属地的选民以色列人，把他们的历史记录在圣经当中，也为要给我们来做教训。我们若是不从他们的失败之处吸取教训，势必也会重蹈覆辙，也同样会因神的愤怒而遭受一些灾祸，被交在仇敌魔鬼的手里，在信仰灵性上被掳掠、杀害、毁坏、欺凌、羞辱。由上面我们所说的、所分享的，我们知道先知但以理的故事就是在亡国被掳的背景下开始的，开始了他的故事。在之前他没有被掳到巴比伦之前，圣经对他并没有记载，被掳之后他的故事就开始了。
我们的李天照弟兄啊，我就想到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三章第一节的那句话啊，就是以前这个永恩啊提起的李天照的名字
啊、同盟天照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
挺有意思的。同盟天照的圣洁弟兄李天照弟兄，太好了，感谢神啊，兴起李弟兄成为他的出口。从他的信息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弟兄在神的话语上非常的认真的追求，在信息方面他非常用心的预备，
而且很严谨。
是的，非常严谨。你看他不仅仅对圣经所记载的这些的真理下了很多的功夫去思考、去研读、去默想，同时呢他也对和信息相关的很多的圣经的历史背景、很多相关的资料做的广泛的研究，所以在他的信息里头啊，就能够对圣经很多的背景、但以理的背景做的很详尽的讲解。在这一方面呢，就能够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聆听这篇信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对但以理和但以理书有非常深入的了解。非常的感谢我们亲爱的李天照弟兄，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这篇信息我们只播放了一半，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的来播放这篇信息后半段的内容。好，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永恩，
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
我相信你的应许，我相信我想